武松和石谦走到一座庙上，他们还不知这庙叫什么名，也不知道这座庙的背景，但是本庙的监寺十分热情，设宴款待，给两个人洗尘。在酒宴前，他们开怀畅饮，边喝边谈。武松呢，很少说话，几乎没怎么说话，就听这石谦一个人白话。这和尚问什么，他说什么。后来和尚问到武松了，说：“武都头，你不是俗家吗？你什么时候出的家呀？看你这穿着打扮，你是头陀和尚，跟我们有一定的联系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这
武松当然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，其实武松根本就没出家。咱这么说吧，他穿这身衣服是被逼无奈，后来干脆就不换装了。所以人家一问，正好问到病上，武松又不想说，就迟愣了一下。这石谦啊，你要不叫他说话，能把他憋死。这位来神了，尤其酒这一下肚，这一刺激他，哎，他这词儿是源源不断的，赶紧把这话茬就接过来了。
大师傅喂，
既然您问到这儿，我兄弟休口不爱说，我这人替他介绍介绍。方才您说的对极了，我兄弟是俗家呀，那么提起我兄弟的经历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想当初三拳两脚打死老虎，那是打虎的好汉，天下名扬啊。后来在阳谷县当了三班都头，他们一共弟兄二人，他哥哥是武大，他叫武二。那武大是忠厚老实啊，自可惜呀、啊，叫三尺孤树皮，个儿长得不高，其貌不扬。就因为这个五官貌相啊，把他给坑喽。后来娶了个漂亮的媳妇，叫潘金莲。哎，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。说到这儿，他看看武松，心说哪有这么说话的？来，拍，就是不相匹配吧。但是武大卖炊饼为生，忠厚老实，也有一定的长处。可恨潘金莲水性杨花之辈呀、啊，在王婆子的勾引下认识个浪荡公子西门庆，两个人勾搭成奸。他嫌这武大郎害眼呐，怎么办呢？奸情出人命，用一记拔不断长伞害死武大郎。你想我兄弟能答应吗？哎，我兄弟从外地回来，得知此事，气冲斗牛，才引出了一段狮子楼斗杀西门庆，开掉杀嫂，贪了人命关系。要说那知县呢，还就算不错，网开一面，最后把我兄弟打了个充军问罪，发放到牢军营。后来呢，也该着他命不当绝呀、啊，这才认识了公子金眼雕施恩，引出一段大闹快活林醉打蒋门神。也是我兄弟脾气暴躁，看不了邪的歪的，遭奸人陷害，他不服气儿，才引出来血溅鸳鸯楼，大闹飞云浦啊。你想，本来他就有罪，又贪了人命官司，是罪上加罪。在这时候正好路过大树狮子坡，你听说哦？听说过，狮子坡有夫妻二人，男女两条好汉，菜园的张青，午夜叉孙二娘，好悬没把我兄弟包了人肉馅的包子。后来把话一说出来了，哎呦， 英雄遇上了好汉呐，都是文明的朋友，一见如故。那么就我兄弟不死，这玩意儿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因为我兄弟他的人命官司，他是配军，脸上刺了字了。你说那脸蛋上刺字，人们一看就是配军，那还有个跑吗？为了让我兄弟脱险，所以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从那个库房里头取出一身衣服来，就我兄弟穿的这套，就给我兄弟打扮了一番呢。因此苏家变成了头托，把这头发也留上了，面上的金字也盖住了，再变成出家人。再说呢，不光这套衣服，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的张青还留着一套衣钵戒牒，就是你们和尚那套手续。那叔叔跟我兄弟还极其相仿，我兄弟穿上这套衣裳，戴好这衣钵戒牒，就能混过关隘的盘查，所以顺利到达了水泊梁山。哎，打那之后，我兄弟一琢磨，算了吧，我终身也不娶妻室了，干脆我就算半拉出家人吧，故此才做了假和尚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贫僧似乎听说过。我再问一句，那么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的张青这套衣服从何得来的呢？他为什么有衣钵戒牒呢？武松一听要坏事，不能接茬往下说了，就捅了一下石谦儿。那意思，你嘴巴狼藉的，你介绍这干什么呢？这不多余的废话，一捅他。也拿着石谦儿多贪了点酒，他把这意思理会错了，捅他是叫他别说或者少说。石谦以为让他说，让他都说呢。啊，明白明白。我和尚这事儿啊，谢礼就怕老乡。您说他们哪来这套衣服？这是后来我们遇上了，听他们向我介绍。母夜叉孙二娘一边说一边乐呀。他们家哪来的和尚的衣服呢？那就是说，这话是在三年多以前了。有一个大和尚，这和尚就是这个头陀和尚，到大树狮子坡前去化缘，就住到张家老店了。本来有吃有喝不挺好吗？哪知这和尚不是个好和尚，乃是一个寻花问柳、沾花粘草之辈。他喜欢女人。我虽然不是个出家人，我听说了，出家人们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谨记杀盗淫妄酒，特别这个淫字最大的忌讳。出家人讲的是什么？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，晨钟暮鼓陪伴一生啊。哪知的那和尚可好，是个花和尚，念的是佛，做的是淫事。他住的那便房之后，看上我那弟妹母夜叉孙二娘了。咱说到这玩，大师我得给你介绍介绍。你认为这母夜叉长得是五大三粗，不定多难看？说他是母夜叉，因为他性格泼辣，男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，胆子也大，武艺也高强，故此叫母夜叉。要论模样，那也是一流的，小脸蛋长得俊俏啊，所以那和尚就动了淫心了，拿这酒盖脸动手动脚，结果把我那弟妹可气坏了，心说你这出家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？干脆我收拾了你吧。最后呢，在那酒里头给他下了点麻药啊。和尚不知道，三杯酒入了肚，当时人事不省，咣当一声摔倒在地。 我妹子孙二娘吩咐一声，叫手下的伙计像抬死猪一样抬到地下室人肉作坊。那里有案子，就把那大和尚扒光的衣服钉到案子上，卸下四肢开膛摘心，那下水那没用的全都扔了，那肉大块的炖起来，小块的剁吧剁吧整馅儿，包了人肉馅包子了。这大和尚得了应得的报应，所以他穿的那套衣服身上的手续就留到仓库里头了。这不到了后来吗，我兄弟路过狮子坡，为了救我兄弟，哎，这东西有了用场了，从仓库举出来才给我兄弟穿上，就他穿的这套。这和尚听到这儿不听则可，闻听脸就变了色了。啊，那请问那个和尚叫什么名？您可以告诉我吗？
哎呀，他叫什么名我好像记不太清，我想想，我想想啊，想不起来了。
那么吴都头，您身上带着一波界别呢？啊，武松说我带着呢，能否拿出来让贫僧过过目？
可以。
武松把衣钵戒牒取出来往桌上一放，和尚把戒牒拿过来，那是和尚的证明，打开一看，大和尚是放声痛哭：师弟，你死得好惨啊，师弟，呵呵呵呵，怪不得你烟空信苗闹了半天，让孙二娘包了人肉馅包子了。吴松就一愣，石谦也一扑了脑袋：
我和您这乐呢，您是哭呢？我哭呢，我怎么看着像乐呢？你放屁，有这么乐的吗？问你说了半天，你得过什么？谁是你师弟？
我实话对你们说了吧，被孙二娘包了人肉馅包子那个出家人是我的亲师弟，名叫广惠，我是他的亲师兄，我叫广恩，我二人乃是一师之徒。说这话三年前，我师弟下山木化石方是一去而不回，我不放心呐，我派出多少人打探消息，结果是烟空信鸟，到了今儿个我才听清楚，闹了半天我师弟惨遭毒手。师弟呀，你死的好苦啊。武松一听，狠狠瞪了石谦一眼，心说怎么样，你说吧，你白话吧，有什么你说什么，今儿个用仇家了，我看这事儿怎么解决。这石谦是毫不在乎，把眼前一碗酒喝干了。二和尚，你也甭难过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他叫广惠，你叫广恩，你们是一师之徒。
对。
我大和尚，像你师弟这种人，没有什么怜悯，也没必要痛心难过。你说他干些什么事，给你们出家人是丢人现眼的。哎，犯了五戒最厉害的一条，调戏民女。他死虽然说死有点过分吧，手段是有点那么残忍，可也说是罪有应得呗。那你难过什么呢？也省着你的事了，省着你给他处分，省着你劝说他找多少多少的麻烦，出家人队伍之中怎么能允许这种人存在呢？对不对？再者一说，人已经死了，你难过又有什么用？二位啊，咱把话说清楚。今天感谢二位对我说了实情，我才知道我师弟得了这个结果。我恨透了母夜是孙二娘，恨透了菜园的张青，这对狗夫妻把我师弟给收拾了， 此仇不共戴天国，绝不能容忍。二位啊，咱们可以说是孽缘呐、啊，怎么在这就见了面了？哎，怎么你们二位就告诉我这件事了？我二位对不起，你们先别去陕西周家寨，住到我的庙上先委屈几天。我要找菜园的张青母，也是孙二娘算账，把他们两个人结果之后，我再放二位离庙。你们看怎么样？
爹，我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想把我们扣在这儿做人质？
然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谁让你们是一头的？谁让你们是好弟兄呢？我先拿你们做人质，多咱他们来了，我收拾完了再放你二人，再恢复你们的自由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我合着你说这话，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我们哥俩什么人物，能听你摆布吗？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能听你的吗？你真是信口雌黄啊！我看这桌酒宴咱也甭吃了啊！
那个石谦嘴挺贫，脾气还挺暴，也把桌子给揍翻了，气球哗啦，听他哗啦，晚餐家伙全都摔碎了。和尚赶紧往旁边一跳，身上没沾上油腻啊，这下捅了马蜂窝了。就见大和尚广恩是哇哇暴叫啊，武松啊，十天你们走不了，你们就认倒霉吧，我没必要通报官府，我要以官府的势力压你们，让官府的人抓你们，我出家人不够个人物，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，我的梦我自己圆。二位如果不服，在院里头比划。哎，你们要胜过贫僧，来去自由，你们爱走就走，我管不着。要不是贫僧的对手，要按照我的话那么办，我想二位没的可说吧。和尚说的这一挑帘子，噌窜到院里去了，吩咐一声，来人。好家大和尚小和尚半和尚一百来号，有的拿着棍子，有的拎着戒刀，有的拿着方便连环铲九连环，嘿呀呀挤了半院子。大和尚吩咐一声，拿我的兵器。什么兵器？一条齐眉棍。再看广恩和尚手提齐眉棍往院里一站，是点名骂阵，让武松石谦出来受死。这石谦到了现在不服气儿，甩掉英雄场，拽出小片刀，抬鞋底蹭蹭把这小片刀还蹭了两蹭。嘿嘿，和尚讲理啊，怎么的都行，玩横的爷爷不在乎，这一辈子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，小小的沟渠还翻得了船吗？你稍后片刻看我怎样赢你。那明来，我出去了。噔噔噔噔噔，他干跺着脚不出门。为什么出去他就得趴下？他用手捅武松，兄弟你还看着吗？哎，大将都后阵，哥哥给你观敌，你快出去吧。哎，武松一听多好，我成他的保镖了，他捅娄子我给他平。可是事到现在不打也不行了。再看武松摁崩黄拽出雪花双戒刀，飞身经跳到天井当院，把双刀狮子茶花一分，来了。大和尚听我良言相劝，先最好别动武。我师大哥方才说的清楚，讲的明白，你师弟的死是罪有应得呀，你还翻老账吗？你想跟他学吗？他都做了哪些事是可杀而不可留？但这个事儿呢，你觉着不公，咱可以找个时间地点公平解决，哪怕什么包赔你点损失啊，
走动走动人情啊，尽量这个事儿做得功德圆满。但是大和尚，你要想动武欺压梁山的人，我们可不受这个呀。要照这样的打下去，两败俱伤，你也找不着什么便宜。弥陀佛，武松啊，你就别说了，既然你二人不肯就范，讲不了说不起，就得武力解决。张青孙二娘不来，拿你俩顶账，算你们俩倒霉。
一棍，
搂头盖顶就是一棍。这广恩和尚啊，是少林和尚，咱还得介绍介绍。这座大庙叫平凤岭少林寺，这段书叫兄弟二人误走平凤岭。这个少林寺十分了得呀，总院设在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寺，那总根在天下24处分院，这平凤岭少林寺也是属于分院，龟裂和尚广恩执掌。广恩还有位师父住在千佛洞，没在庙上，他也未经请示老师，故此擅自行动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、啊。他大棍往下一砸，武松性如烈火，能吃他这个吗？何双刀往上一迎，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，火星四冒，把棍子颠起多高来，但是震得武松也两臂发麻。因为刀对棍本身就吃着亏呢，但是武松是硬汉的，宁折不弯呢、啊、因此蹿蹦跳跃跟他斗在一处。这和尚这条棍是颇风八把，一会儿罗汉棍，一会儿行者棒，呼呼刮风。武松暗挑大拇指，罢了，这和尚够个茬子，看来今儿个我遇上劲敌了，还不是得有没有把握能把人家赢了，有没有把握离开这座古刹。单说这石谦，石谦在屋里看武松在那盯着，心说话，我也不能不帮帮忙，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。